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近年来台湾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从太阳花的学运到反对启动核四四厂、反对拆迁、抗议居中人权等问题呢，马英九总统的民调指数也非常的低，而台湾民众不分蓝绿也都对于北京当局持有怀疑的态度。台湾民众既不信任现在的马英九政府，也不相信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府，更激发出由台湾公民社会所凝聚出的超越蓝绿的第三势力。在这样的不信任感当中，两岸关系要怎么样走下去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同样是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伟峰先生，以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李鹏先生。谢谢二位。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仍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1，如果您住在台湾，请打00801148940。参加讨论，你可以提意见，提问题，也可以发表您的见解。
好的，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黄伟峰啊，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马英九最近，我看到台湾智库好像又有新的民调出来，他的民调其实都非常的低，支持度很低。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就算是台湾蓝营的有些对于这个像我以前有国民党的朋友跟我说过说，国民党没有办法信任共产党，因为已经被共产党骗过三次了，所以他们其实也有一些某种程度上虽然有一个中国的意识，但是他有一些不信任的一个尤其对这个政党的不信任程度啊。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是否同时也代表台湾民众不相信这两个党，就会相信民进党吗？
我想这个在民主政治的整个运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对于政府的这种很健康的这种怀疑呢，这是必要的。嗯，也就是说你如果对政府都完全百分之百相信的话，那这个政府他不知道把你拿去哪里卖你都不知道。那所以说一个很健康的这种怀疑的这种态度是很正常的。那对两岸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发展，其实政治人物应该多做少说啦。你说了多但是又做不到，老百姓当然就不信任了嘛，对不对？或是说你说的东西跟你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大家就老百姓就没办法相信了嘛。好，那我想这些很多东西，而且是甚至很多在两岸的交往过程当中呢，表面上都是说中国大陆当然也是很希望说对台湾老百姓能够让利，但在这中间的过程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被少部分的人这个利益就已经垄断掉了，一般老百姓没办法拿到这个利益，老百姓想说那两岸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好像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这个私相授受在交往，那我们老百姓拿到了什么东西，又有什么好处？那这样子的交往过程呢其实是不健康的。所以你也难怪说台湾老百姓会对于这个马政府不信任，对于习近平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政府也不信任，因为官方讲的话跟实际在做的时候，然后到落实这个程度有很大的一个差距。那这个差距的过程当中，自然就会造成这个不信任。那不信任呢，在台湾的民主社会，它是有管道可以发泄、可以宣泄的。比如说，透过选举的程序把执政党换下来，或是透过这个正常的集会游行的方式呢，提出抗议。我想，刚刚我们在上个话题当中呢，李先生提到，其实很多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这个方式呢，其实台湾那中国大陆也都一直在学习啊。比如说，像官场工人。环境保护的这个团体，在中国大陆是个风起云涌的运动啊，所以我想这个事都是一个很良性、很健康，就让老百姓呢，把他自己的这个不满，能够他的这个他有心里有委屈的地方，能够把它发泄出来，让政府能够去改变。因为我想政府不管怎么样，他都是像一个人体一样，都是会有百病的。所以你当有百病的时候，有那个症状出现的时候呢，你就让他症状去出现之后，让他去治疗，你才知道要怎么去治疗。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所以一个很健康的这种怀疑，这很自然。可是问题就是两岸关系过去这个发展，尤其是在马政府执政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你说签了21项的协议，你问台湾老百姓这21项协议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我相信台湾老百姓不懂嘛，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嘛，
或者给他们
那这个到底是谁获取了利益，谁拿去了？也没有人知道嘛，这也难怪你说台湾老百姓他没有办法去信任马政府跟中国大陆的这个政府呢。其实，在两岸这种交往的过程当中，虽然说这么密切，那么经济交往这么绵密，人员的交往这么密切，但是呢，实际上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看到说，你看那个民调，为什么说对大陆的这种亲近感、友善感呢，都没办法提升？那我相信这其中的问题呢，我相信这个是。你知道了解说整个过程跟状况，你就可以清楚。
李鹏教授，其实我看之前好像有一个国台办官员也曾经讲过，说为什么两岸开放这个交流之后，越交流反而台湾的民众的那个信任度越下降哦。所以说，尤其我们看您刚才也提到说，这样台湾的学运这个事情，激发出我说不管是国民党或民党，我觉得有点吓到了。那个马上党主席，人家就说两颗太阳就突然日月无光这样子。所以说，对于这样子一个不信任的态度，或甚至是超越蓝绿的一个这样子的势力出现了。 北京当局是怎么来看呢？那要怎么应对呢？
我想从信任的角度来讲，我想我不知道台湾老百姓现在信任什么，因为他不信任马英九当局，也不信任民进党啊。因为您刚才讲的说他不信任北京，我看也不信任那些民运的领袖啊。那到底信任什么啊？当然信任街头运动。我想这个如果长期这样只信任街头运动的话啊，有几个人来决定整个台湾的整个政策方向？我想特别由激进的人士来决定台湾的政策方向，我想这个对台湾民主政治发展是不健康的。所以我想就是在经过激情感性之后，更重要是要理性。我想刚才黄先生说到说两岸签了21项协议可能有些老百姓觉得这些协议跟我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反过来理解，如果没有 ECFA 没有两岸这21项协议，两岸关系会怎么样？你老百姓的生活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我想叫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一样我们的老板给我们加薪加200块，我们没感觉，但是扣我们200块，我们马上感觉非常明显。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在那个台湾老百姓日常的这种感受跟我真实的情况之间，它其实是有落差的。其实大陆也看到了这一点。其实过去很多年特别是2005年以来大陆也逐渐的认识到大陆的对台惠民的这样一些政策可能在落实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阻碍，出现了一些瑕疵，所以大陆愿意去改善它。所以从以前的温家宝总理到现在习近平总理，他不断的强调说我们还是要继续要向台湾的基层的老百姓倾斜然后让我们的政策真正的落实到实处，真正让台湾普通老百姓得到利益。所以我想大陆一直在希望去改善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失误或者是瑕疵。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从短期来看可能会不能见到立竿见影的这种效果，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只要大陆有这样的胸怀只要大陆有这样的信心，只要大陆真的踏踏实实的这样做下去，我想长期来看可能应该还是会见到效果的。
那伟峰，你回应之后，我们等一下接一下观众的电话。
我想是这样子就是说，刚刚李先生特别对这个台湾的街头运动特别有意见
没有特别有意见，我觉得需要理性的声音。
我想这个当然，你街头运动，你看整个台湾的这个太阳花这个学运呢。整个过程当中虽然说有这么多天但是整个这个都是和平落幕井然有序那么抗议的各部分的诉求呢都是以这非常非常有秩序的去把他们的这个意见的把它抒发出来这我想这对于民主政治运作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等于是再教育社会再教育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至于说街头运动是不是就已经决定这个政策的结果呢你要看看就是这个街头运动本身的诉求它是不是有正当性跟合法性这个诉求如果没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不是每一个人上街头，大家都会支持他，就50万人要跟着他走的，对不对？你想一想，你过去，比如说像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华和平统一促进党的这个白狼，这个照理讲，这个白狼是在过去有一个有前科的，他出来，他号召群众，你看多少人出来？就是500个人出来，还要发便当钱才能出来。那你这些学生出来运动的时候呢，是他的所有的资源登高一呼，大家说一呼百应所有物资是通通给他，这表示什么？这个学生是有这个运动是有正当性，他的诉求有正当性，这表示说政府有生病了，他的地方他有地方他必须要去改，不然的话老百姓不会支持，老百姓不支持，你看这些学生早就被抓去关了，对不对？他本来如果说有违法的地方，我相信违法就本来就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但是问题在讲清楚说，民主政治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公民不服从的这种权利，这个公民不服从的权利呢，代表的是什么？代表就是说我们在老百姓呢看到你政府不违反民主的程序的方式在处理整个政务的时候呢，处理政策的时候呢，我必须要行使这个抵抗权，不然我整个生活方式，我的民主的生活方式就会被你改变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学生的运动受到人民的这个支持，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才有这样支持，不是说他今天说我们今天反核，大家都通通反核，我们今天这个上街头说我们反要设立两岸人民监督团，大家都支持，没有这种事情。那我想一想，大家看一看这个后续的这个合适的反核的这个运动，不是有人躺在这个忠孝东路的街头上面吗？那个民众的支持度就有迟疑，因为什么？因为这很简单，要不要核能发电是一个政策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可是你对民主政治的程序本身的一个伤害呢，这个是绝对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既然信仰这个民主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不容政府任何执政者用违反民主程序的方式去改变整个政策的这个决策的这个过程，这个是一个底线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两个问题不能把它混为一谈，那很多人就是把它讲成这就是民粹啊，这个台湾以后都是在街头才能决定事情，我想也不尽然。因为老百姓你看看现在经过这几次运动之后，整个就变成非常的理性，非常非常安静下来，让 政治人物去解决这些政治上的这种争议。
是，好，谢谢。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先听一下有一位从这个印度尼西亚打来的郭先生，请说。
郭先生你好。
哎，你好。
您好，请讲。
继续说哈，我之前也有打过电话，那我今天很开心，我要看到正反两方的平衡报道。
嗯。
那我先讲一下，我是一台商，那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意见。在这一次的学运，这个反核式的运动中呢，
嗯，
台湾的民众只要反映一个普遍的民意而已。那因为马英九一直想追求自己的历史定位。他用身为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去绑架了所有的国民党议委，这党就用党议马议去绑架党议，党议又绑架了民意，这人民当然要抵抗，不抵抗这个国家怎么办？那这点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35条有一个保障言论自由，那个可能是李先生给他读一下这个。大陆现在在执行这个言论自由吗？
嗯，
没有。我们看看现在就好。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到现在还不能够接受中国大陆，我本身赞成统一，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中国大陆不再一党专政，采用政党分立，那我就赞成统一。好，那以上是我个人意见，谢谢。
好，非常感谢这个印尼的郭先生、
接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湖北张先。
张先生你好。好，那么下面是湖南的季先生。
你好。
您好，请讲。
对这个话题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这个李先生，厦门大学的李先生，他是完全站在中大陆的官方说话的，他没有替老百姓多想。因为我到过台湾，目前的马英九政府他完全行为中国北京政府的一个生产机构，他没有是没有代表这个三民主义的进行。我到台湾的时候，就是我们大陆的游客，在这个大陆方面他们的这个组团的导游要带我们的，然后到台湾去，他们的旅游公司也要赚我们的，而他根本没有大家民众的这个主动。这个是我希望那个马英九政府他能够真正的实行三民主义，能够站在民族民主民生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
好，
这样我们的中华民族以后才会有发展趋势。而且我现在也只希望于这个在现在的这个李鹏先生，你一定要站在中华民族的这个角度，要站在15日华这个中国人这个角度。
好的，谢谢季
先
生您
的
发言。
情绪激昂的向这个李鹏先生提出要求。
我觉得刚才那位胡安，他讲的道理是很对，我们的确要站在两岸中国人角度，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去思考两岸之间的这样一个问题。特别要做到将心比心，我觉得这个方向绝对是对的。但是到底什么才叫站在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角度，才站在两岸中国人的这种角度？我想这个就本身就是说。不能说你在台湾的旅游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我想即使是民进党执政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就是要有大格局去看待这样的问题。现在两岸的问题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歧，就是说台湾的老百姓可能就是因为受到他地理位置等等这一些局限，可能就在看待两岸问题的时候，他的格局我个人觉得是相对来说有一些局限啊。那么大陆在看待两岸问题的时候，他因为他不是仅仅就是就眼睛盯着台湾，他是把台湾问题放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国家的长远的发展安全，这包括对美关系对外关系这样一个大的格局当中来看，所以他的角度会出现一些落差啊。包括刚才那个黄先生谈到了一些点大陆所谓的民主的问题，在大陆很多人看来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 因为在20年前，当大陆经济发展不如台湾的时候，很多的台湾朋友跑到大陆来说，你大陆什么时候你经济发展超过台湾了？你大陆什么时候 GDP 达到台湾一半了？我爬都爬过来跟你统一。这还是目前在民进党里还
谁说的这话？
我不能讲，但是一定是有很有身份的这样一人讲的话。所以这样就是说，为什么20年了之后经济的问题大陆现在在逐渐解决了，现在又把民主抬得非常之高，民主生活制度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的确是两岸之间必须要去处理的一个问题，但是有没有一定到了那样一个高度是不是一定要说非要像台湾说我的制度就是好的，你的制度就是不好的，你非要接受我的制度？我想如果以这样的一种态度来解决问题，是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好，谢谢李先生。那我想请那个伟峰回应一下那另外也是说，你刚刚这个李先生也提到说这个两岸制度的问题，我们知道说其实您刚刚也提到说台湾很多民众还觉得说为什么我会被大陆影响，我担心说被大陆制度影响。我们看这一次越南的事件也是一样，很多台商在越南被打了，然后甚至我看新闻有台商说越南的教育里面，他的教科书里面就是教导他们人民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说当今天台商就跟他说我是台湾工厂的时候照样打，因为你就是中国人。所以台湾人民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觉得说我不想跟大陆有这么走的接近呢？
我想这个当然是有某种成分的这种因素在里面了。所以说两岸之间的这种和平与发展，其实本来就是两岸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发展，可是它的对外这个面向呢，它会涉及到其他的这个 power player， 就是说其他的邻邦那这些邻邦它其实对两岸之间到底是统是独的看法呢，自然就会影响到一般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运作所以我想刚刚回应一下，就刚刚李先生特别强调，就是说当然这个两岸这个民主好像是一个借口，其实民主不是个借口，它是个生活方式。因为在台湾很简单呐，政府是为人民而活的啦。可是在中国大陆的政府是不是为人民而活呢？这个可能要请我们等一下的这个听众来讲了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说它这种生活方式是已经大家都已经根深蒂固的认识。政府你没有老百姓的支持，你没办法活，所以你主张台独，你没有选票，你没有办法选得上啊。所以你就让他主张又怎么样，他反正就是选不上了。就像你现在在台湾社会里面，你主张统一你就是选不上，那要怎么样呢？或是你只能选上一两位。所以在这种生活方式里面，每一种声音都可以出来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自然而然呢，大家就有一些讨论妥协的这个空间。可是你如果一直压抑他，一直压抑他，他就铤而走险了。铤而走险反而对两岸关系的处理方面更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危机。所以我想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认同的问题呢，它是必须要长期去解决。那两岸是不是同属于这个一个中国里面的是怎么样一个政治制度，这个是大家必须要去想办法去解决的，而不是就是说现在就已经否定，就是说民主这个东西，民主生活方式，这个我只你只要不主张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条件，这个不是一个民主生活方式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两位都是研究台湾问题，就是在两岸都是非常有研究的学者，有成就的学者。我刚才从你们俩这个谈话看来，就是这个其实对这个认知上还有很大的这个落差。就是最近像宋楚瑜提出的这个四个体谅，您回应一下，是不是说大陆有没有体谅台湾的方面的？
我觉得大陆正在做。其实大陆在过去年一直希望就是改善，希望体谅包括那个习近平针对连战的讲话，一直希望展现出我大陆在，但是这种体谅不是单向的，而是应该双向的。台湾也应该体谅。
非常感谢，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于这次的话题，台湾民意还有两岸关系的话题，就只能先进行到这边。感谢这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员、前台湾驻美副代表黄伟峰，以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副院长李鹏参加今天的节目。
对，我们也感谢观众和听众的参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